欢迎来到Kim的 Podcast。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欢迎来到 Kim 谈古典谈音乐。我们今天讲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二号交响曲。哦，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柴可夫斯基第二号交响曲，那我们下礼拜就会讲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号交响曲，这样我就完成了柴可夫斯基的1 2 3 4 5 6还有曼弗雷德，就是完成了我们第一个作曲家的交响曲系列。那之后也会有更多不一样的系列，就请大家敬请期待。而我在上周的节目，就是我讲伯利路那一集，我有把后续的节目规划把它讲过一次。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我这边再稍微简单的阐述一下之后的节目规划。那之后我会在柴可夫斯基讲完之后会有两集的马勒，那它分别是马勒的第五号跟大地之歌。那之后从九月开始就会有更不一样的节目，那就会是一连串的室内乐节目，因为我觉得室内乐也是音乐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大部分人其实都很容易忽略这一块，所以我想说如果你能把室内乐也认识更多，那你对音乐的了解将会是更加的全面。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柴可夫斯基第二号交响曲。大家也许都很熟悉他的4、5、6号交响曲，那他的1、2、3加曼弗雷德反而是比较少被认识的。而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号交响曲，它有一个 nickname， 它有一个昵称，就是小俄罗斯。那其实这个小俄罗斯讲的就是乌克兰，而且乌克兰人其实不喜欢这个称号，他们会觉得说我们跟俄罗斯人是分开的，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称为小俄罗斯呢？那其实这个标题也不是柴可夫斯基他自己取的，而是当时有一个乐评家，他把这首曲子冠上小俄罗斯这个名字。那为什么这首曲子跟乌克兰有什么关系？是当时柴可夫斯基他去他妹妹他家妹妹家，因为他妹妹嫁给一个乌克兰人，所以他就到乌克兰去度假，然后就听到他们家的仆人在唱着乌克兰的民谣。那柴可夫斯基听到之后他就有灵感了，所以这首曲子就是他的第二号交响曲，里面你会听到三首乌克兰的民谣。这首曲子它是在1872年的时候创作的，那其实首演的评价还行，还蛮好的，但是柴可夫斯基他对于前面三个乐章都很不满意，所以他在七年之后也把前面大幅的改写，甚至第一乐章几乎是全部都重写了，只剩他的导奏跟最后的尾奏。那这两个版本都有人喜欢，有人喜欢他的第一个版本，也有人喜欢他的修改版。不过我们现在演出的大多都是修改版，但是也会有人喜欢第一版，然后就出第一版的录音。那我们今天也会用他的修改版来解说。好，那这首曲子总共有四个乐章，那他在他的第一第二跟第四乐章都有加上乌克兰的民谣。他在第一乐章的一开始序奏就有加了，然后在第二乐章他会加在他的 B 段，在第四乐章几乎是整个乐章都是用这个主题来做发展的。所以我今天会在你听到柴可夫斯基用这一段民谣之前，会先放给你们听说这个民谣本来长什么样子。哦，对了，柴可夫斯基他其实也有收集民谣哦，因为 当时国民乐派他们就觉得说我们跟柴可夫斯基不是一样的，尤其是那个俄国五人组嘛，他们会认为说我们俄国五人组就是用我们自己本国的民族音乐，而柴可夫斯基那个崇洋媚外的小子，他只会用西洋的音乐，西洋的曲式，都不喜欢本土的音乐。所以柴可夫斯基在这边其实就是算是另类的告诉俄国五人组，就说其实我也是会写我们本地的民族音乐的。那柴可夫斯基他收集什么民谣呢？他收集了50首民谣，然后把它写成一个钢琴4手连弹的一套曲集。那这套曲集其实现在也都找得到录音，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听听。好，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乐章，柴可夫斯基第二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第一乐章它有一个长大的序奏，但这个序奏就用到了它的第一个民谣。我们先来听听看这个民谣。这一首曲子，这一首民谣，这首乌克兰民谣叫做《在母亲伏尔加河的河畔》。那为什么他要用什么伏尔加河？那他又跟母亲有什么关系啊？那这一条河是全欧洲最长的一条河，而且它算是孕育出所有俄罗斯民族的一条河，所以俄罗斯人他们都认为这条河就是他们的母亲，没有这条河就没有他们了。接着我们来听一看柴可夫斯基第二号交响曲的开头。那你在这边会听到一开始法国号奏出那个很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在母亲伏尔加河河畔的那个旋律。在这个序奏啊，你除了这个咚滴滴答滴哆哒咚滴滴之外，你不会听到其他的音乐。那整段序奏都是用这一段民谣的旋律来写的。接着我们来进入到它的城市部，那城市部也会有第一跟第二主题吗？那我们现在听听看它的第一主题。 你听到这个第一主题，它就有一点的叭叭叭叭叭哒哒哒哒哒，但感觉有一点激动，有一点恐惧的感觉。那我们都说第一主题跟第二主题要做对比吗？那我们来听一看第二主题呢。其实这个第二主题非常好分辨，你一到你就知道，哇，第二主题来了。接下来这个就是结束段。那还记得一开始的第二主题巴啦啦巴啦啦，那这边大提琴就变成有一点神秘，最后推到高潮的第一主题巴巴巴巴巴。好，接着今天进入到发展部。那这一次发展部我希望你们可以自己去听。我先把前面的素材跟你们复习一下。还记得一开始法国号的序奏 BOM DE DI DA DI DO DAM DOM DE DIN， 还有他进入城市部的第一主题 B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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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M。 然后你在这个发展部其实没办法很明显的听到他使用到了第二主题，所以你可以用序奏跟第一主题去找他怎么去发展的。有没有你们在这边会听到的音乐，就是第一主题的伴奏，序奏的主题。然后你会听到序奏加上对题。好，然后就回到了在线部。那在线部跟城市部会听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它的第二主题跟它的结束句。它的第二主题跟结束句在它的城市部会在其他的调，例如说它的关系调、它的属调之类的，而这在线部呢，它会在它的主调。所以我们现在听一看城市部第一主题、第二主题跟结束句，我会稍微剪个几秒都给你们听一看，然后对比一下它的在线部的部分。再来是城市部的第二主题，再来是城市部的结束句， 再来我们来听一看在线部的第一主题、第二主题跟结束句。我这边我会讲话，我会连续把他们播过一次。接下来我们来把他的第一乐章听完。还记得这是什么音乐吗？这个是序奏啊。最后柴可夫斯基他使用到了有一点前后呼应的感觉，这边他把整首的序奏再现。其实严格来说，这首交响曲它是没有慢板乐章的。我们第一乐章听到的是奏鸣曲式，这个非常符合交响曲。那等一下会听到的第三乐章是诙谐曲，第四乐章就是中曲，这个是非常合理的。那我们应该会觉得说，第二乐章应该是一个慢板乐章，但它不是放一个慢板乐章，它反而放一个进行曲乐章。在这个乐章你听到的民谣会在它的 B 段，所以我们先来听听看它的 A 段，就是它的进行曲。那这边我觉得有点像是远方在行军的感觉，就会听到隐约的听到有脚步声还有军乐在那边走，但是你不会听到很大声的音乐。我们来听听看。 有没有？他整个第一段都是非常可爱的音乐。再来，我们在听到他的民谣音乐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次这一首民谣。对了，你现在听到的这个就是柴可夫斯基他自己把50首民谣写成一套钢琴四手联弹曲集当中的第六首。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看柴可夫斯基第二号交响曲第二乐章的 B 段。我们可以听一看他怎么用这一段旋律来变化。哦，然后这个乐章就很简单，这一段民谣结束之后，他又会回到一开始行军的那个 A 段。那我们来听一看他的扣打，他的尾声段落。那在这边你会听到那个军队好像越走越远的感觉哦，就到最后你会越来越小声，然后就听不到了。好，再来就会进入到第三乐章。第三乐章是整首交响曲当中唯一一个没有使用到民谣，没有使用到乌克兰民谣的一个乐章。那这个乐章它是一个诙谐曲，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它这时候的曲式算是非常保守的。而到下一首第三号交响曲，它其实就有五个乐章了嘛，这个我之前有介绍过。那这个诙谐曲一样，也就是 ABA 三段式再加一个尾奏。这个诙谐曲我觉得它的定位有一点像是转折吧，因为到第四乐章你会听到非常磅礴非常盛大的音乐，它会跟前面第二乐章的那种小进行曲还有那种悲悲的那种民谣把它区隔开来。我们就来听一看这个诙谐曲的 A 段。 有没有一种他一直在动，但是你不知道他在动什么？接着来到他的 B 段，他的 B 段其实你要怎么分辨他的 A 段跟 B 段呢？ A 段就是三拍子一二三一二三，那再来来到了 B 段，你就会听到他是一二一二一二，然后是很快哦，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因为它是二八拍，而不是我们常见的二四拍。我们来听一看，有一点。怎么说，有点乡村音乐的感觉吗？然后这个会让我想到他的另一部作品，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注意这里哦，弦乐拨弦，然后就会木管跟弦乐开始对话。有没有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他就回到了他的 A 段了。在这一段，刚刚那一段，我就会想到柴可夫斯基第四号交响曲的第三乐章，也是一个诙谐曲。但是我觉得他把他这种配器发挥得更淋漓尽致。那他是把弦乐、木管跟铜管分成三个部分，然后三个部分演奏的完全不一样的个性。我们来听听看。好，我们现在经过了第一乐章的奏鸣曲式乐章，第二乐章那个不是慢板的慢板，就是那个进行曲加上 B 段的那个乌克兰民谣嘛，然后第三乐章的这个诙谐曲，接着我们来到了第四乐章终曲，这个第四乐章也用到了民谣，我们先来听一下。好，我们就先听到这边。我觉得这个录音的品质不太好，反正它的主题就是梆梆当当叭叭梆叭叭梆当当当当当，这样。好，然后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它的第四乐章终曲的开头，它会有一个序奏，但是这个序奏呢，你一听就听得出来，它是用这个乌克兰民谣来改编的。 那顺带一提啊，这个第四乐章当时柴可夫斯基他就收用钢琴弹给林姆斯基高沙可夫，那结果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妻子非常喜欢，他本来就说我要把这个乐章改成钢琴双钢琴的版本，那后来他因为生病，所以还是由柴可夫斯基他自己改。好，这是题外话，我们来听听看柴可夫斯基第二号交响曲第四乐章开头的序奏。很多人都会把这个第二号的第四乐章这个开头拿来跟穆索斯基加兰会之画的最后一首那个基辅城门来相比。我自己觉得啊，我觉得没什么关系，所以这边就不比较。那如果你好奇的话，你可以回去我的前几集，我也有稍微介绍一下穆索斯基的展览会之画。接着他就会进入到整个的主段。那我自己认为这个第四乐章它也是一个奏鸣曲式，不过它的第二主题的占比非常非常的低，它都还是以那个民谣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踢头弹为主。我们来听一看它的城市部的第一主题，就是这个民谣主题。好，接着就会进入到第二主题。那你听完这个第一主题有什么感想呢？你是不是就会觉得我明明不想记住这个第一主题，但是他就一直 repeat 它，一直 repeat 它，直到你记起来。那这一首曲子我觉得它也是有一点有问题的地方，就是它的四个乐章是一个完全不连贯的东西，你会不太知道说它就是乐章跟乐章的关联在哪里，对吧？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看它的第二主题。它的第二主题是在降 A 大调上面，然后有一点圆滑，有一点怎么说，有一点悠悠悠的感觉，你们来听听看。然后你会听到第二主题明明没听到多少，但是来啊，哒哒叮当叮咚噔哒哒叮，有没有？他又回到第一主题。好，再来就是发展部。我觉得这个发展部真的没有什么好讲，它就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一直去做变化而已，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也不用占用大家的时间来听这个发展部。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看它的发展部怎么接回在线部的。这有一点像是在下面，在鼓里面一直推推推，然后终于有那个大门，那个击鼓的门又重开了，你们听听看。刚听到铜管转回 C 大调，那个就是再现不回来了。然后一样就会来到了第二主题，那这第二主题一样也是会在原调上面，跟前面那个，还记得前面它的第二主题去哪里吗？它去了降 A 大调，那这边就是在 C 大调上面，它也有符合奏鸣曲式。好，然后这个第二主题结束之后，它又会回到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最后我们来听一看这首曲子整首的尾奏。那这个尾奏，它突然把音乐转到极板 presto， 然后就非常振奋人心、非常激动的结束整首曲子。 好，那我们今天柴可夫斯基第二号交响曲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如果你想听更多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Kimi 谈古典谈音乐。如果你在 Apple Podcast 的话，也可以给我五颗星评价。那如果我在其他平台的话，也可以去我的 IG 或者 Instagram Kimi 谈古典谈音乐 Kimi CLA Music 来追踪看这个节目的更多动态。那就这样咯，我是 Kimi，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